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7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有缘得大法，坚定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3日。1997年我有缘走进大法修炼，得法前对各种宗教没有什么概念，也没有看过佛教中的书。1994年秋季，我们单位组织到四川峨眉山旅游，当夜在峨眉山下榻的宾馆，我只睡了5个小时，却做了2个很清晰的梦。一个梦，看到好大好大的一尊金色弥勒佛，我在距离弥勒佛前1米的地方双手合十敬拜着，口中不断的祈祷，请您保佑，请您保佑。弥勒佛带着我就起空了，一直往上飞啊飞啊，飞得很高很高，一下飞到天上了，我一点也不害怕。另一个梦，看到好大的一个神龟，它的4条腿就像4个大柱子，我还以为是座木桥呢，踩上去怎么软软的。走到龟背上，看到它的眼睛在眨，这才知道原来是一只大活神龟。它的前后2条腿各搭在一个深渊两岸的边沿上，龟背的两侧还喷着像水帘子似的大瀑布，它把我驮过好深好深的一个深渊。旅游回来和一个修净土的居士说了此梦，他说，你的这2个梦太好了，我信净土这么多年都没有做过这么好的梦。1997年的一天，我和一位一起跳广场舞的妇女正在谈跳舞的事，一位根本不认识的男士走过来对我说，你怎么不修炼法轮功？我就问，在哪练？谁教啊？在哪办班？要多少学费？他说，在某某那儿就有练功点，谁都可以教你动作，不要一分钱。当天晚上我就拉着老伴儿去了，自此走入大法修炼，直至今天。第一部分，任何邪恶强权都不可能让我放弃大法。修炼时间越长，学法越多越明白，师父早就管着我们这些修炼人了，如今又在红尘中找到我们，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叫醒我们，要把我们带回天国。一走入修炼的大门，我就像接上了电源，虽然不是全懂，可是我对师父和大法很虔诚，很信。刚开始时，每天都是乐呵呵的，心经要旨中的56篇经文很快都背了下来，师父不叫做的我都很干净利索的戒掉，叫弟子做的就尽量做好，不玩牌了，不跳舞了，更不占任何便宜了。遇到矛盾要忍，执着什么事时会觉得在那待不住，隔不多久就有人会无缘无故地伤害我骂我，还经常出现别人多找钱或多给秤等等，知道都是为提高我的心性的事。我经常能感觉到师父给我灌顶，睡觉时或白天站在那儿，一股热流通透全身。练功3个月，师父让同修告诉我双盘打坐，虽然一开始双盘就能坚持半小时，可腿痛的眼泪鼻涕都掉到结印的手心里， 我就是坚持着不把腿拿下来，很快就能打坐一小时。这时原来的多种疾病全好了，按照师父讲的法理要求自己，心性也在很快提高。回想起来，那时师父在一个劲儿地往上拔我们，让我们快点往上修。1999年720后，许多大法弟子经历了一次次腥风血雨的迫害，我也一样。回想起来，庆幸自己在那两年能听师父的话，在学法修心上打下较坚实的基础，让自己没有迷失，没有被吓住，在各种关键时刻 ,425,720, 建资料点、溯江、讲真相救人等等，都尽量按师父的要求做，在师父慈悲看护下，一步一步稳定地走了过来。对师父，我只有感恩。修炼到现在，任何邪恶的力量都不可能让弟子放弃大法，回到常人中了。第二部分，师父的慈悲。慈悲伟大的恩师，无处不在地点悟着弟子，看护着弟子，护佑着弟子。在我们的修炼过程中，尤其是腥风血雨的那几年，我的同父异母的大妹和我的孩子不但不反对我和丈夫修炼大法，有时还用行动支持我们。尤其是我的儿子，不怕影响自己出国，安慰我们不要考虑对他有无影响，没有给我们一点压力。一次儿子去美国出差，问给我买什么，我说什么也不要，只希望你能见到国外的大法弟子，见到他们就帮爸妈带一句话，请他们帮父母问候师父好。这就是我们最高兴的，这是你对我们最好的孝顺。结果他出差回来，刚到家就给我打来电话，妈，我把花带到了。听到儿子这句话，我内心感到无限欣慰，更坚定了我的修炼决心和信心。第三部分，在矛盾中提高上来。大妹的孩子大学刚毕业，在北京找工作，他们母子住在我的一所房子里，没要他们一分钱。一晃四年多过去了，外甥找到女朋友要成家了。我从修炼上的角度看，他们住在我这里不合适了，应该离开了，因为我也要利用这所房子做正式大法的事，同时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但是不能明说，我就善意地和妹妹商量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她根本不容我说话，大哭大闹起来，说你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婷婷，指未来的儿媳住在这儿怎么了？我们给你钱行不？小妹也出来搅和，闲言闲语的添油加醋。他俩是同父同母，而小妹有好几处房子也没有给大妹用，因为他们都三退了，小妹夫还是警察，这件事处理不好真是会影响他们得救，但如果他们不搬出去，影响我做我该做的事，对他们更不好。俗语说，豆腐掉到灰坑里，吹不得打不得，我真是左右为难。在这过程中，为了救他们，我又是写信又是看他们的脸色，但是不管他们对我态度如何，我们夫妇二人始终保持平和的态度，不急不恼，婉转地和妹妹讲。一次在打坐中，我心中苦涩地和师父讲，师父，我该怎么办啊？师父在我的脑子中打进一句，该断则断，我一下子就有主心骨了。事情不管表现出来怎么热闹，那是有缘的众生帮我们提高心性的，结果一定会好的。期间我善意地对大妹讲，我修炼大法，但是离大法师父要求还差得很远，你有什么看法都是我做的不好，你千万对大法和师父要尊敬，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你的腿好了，过敏性鼻炎好了，你的这条命是师父救的，这件事指的是要他们搬走的事，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以后会明白的。他们终于同意搬出去了。搬走后，我们又去看他们，还给他们带去了2000元钱。 我们从他们家临出门时，他的儿媳妇说，大姨走了，外甥坐那一句话都没有，连头都没抬一下。就是这个外甥上大学期间，我们连续三年每年资助他3000元学费，每年过大年，别的孩子都给200元压岁钱，而唯有给他500元。在他上小学、初中时，只要放寒暑假，基本上都在我家里住，和我的儿子在一起。我那时都不富裕，过年时买8只虾，每人2只，我和老伴儿每人拿出1只给他，却没有给自己的儿子。邻居都说，你又多了一个儿子。经过这件事，对我来说明白了很多理，也感到了世风日下给人造成的危害是多么严重。同时，我也真真切切体悟到师尊在红银寺中讲的来世就为这一回的深刻内涵。生活为何这么累？人生在世为了谁？恩怨情仇烟云过，醒后方知戏中悲。金钱名利带不走，奋斗一生都是赔。人生来世未等法，善者回天把家归。轮回辗转1000百年，来世就为这一回。在这次搬家的过程中，我看到自己有很多不好的心，不平衡、委屈、爱面子等。其实遇到这些对修炼人来说都是好事。我现在不管他们如何对待我们，还和原来一样善待他们。他在办喜事时我们也去了，还给了外甥一个6000元的红包，但是那份情已经看得很淡很淡了，知道他们是在帮我们去掉人心。我是老大，在家中对母亲和继父所生的2个妹妹和1个弟弟付出很多，其中的辛酸不想再回忆。家中私宅拆迁，拆迁款很可观，我一分也没要。多年居住的老邻居都觉得不公，不管怎样，和我结缘的这些生命，包括他们的子女都得救了，这是最重要的。第四部分，修成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还是这套房子，我基本不住那里，做正事才过去。一天晚上10点多了，那边的邻居突然打来电话，您房子漏水漏到我家了。我听后又惊又慌，怎么回事？这从来都没有过的，对修炼人来说这是大漏啊，那是我做正事法的事的房子啊。因老伴儿80多了，我让大妹和我去了。一路上我脑子很快地梳理状况，一，怎么这么晚来电话？我的房子10年来从没有漏过水，是不是邪恶的伎俩？我心中坚定一念，向师父说，弟子一定保持正念，绝不配合邪恶。二，如果是我家漏的水，给人家造成损失，我是修大法的，一定按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赔偿一切损失。三，如果是我家楼上流下来的水造成我家的损失，绝不能按常人的方法解决，多为别人着想。这样一梳理，我很快定下心来了。到了那里已经快12点了，我们赶紧到我家楼下的邻居家去敲门，结果看到他家卧室屋顶上的水滴答滴答流得挺快，好几个盆接着。我们急急忙忙地往上跑，打开自家房门，开开灯一看，当时心就凉了。只见客厅里汪洋一片，连拖鞋都飘起来了，水足有10公分，都漫过了大门槛了。还没等我醒过闷儿，楼下邻居就跑过来了，说，大姐，事情搞清楚了，是你家楼上流的水。我们又赶紧往楼上邻居跑，原来是他家的水表裂了，家里没人，都流了几个小时了。大家一起到我家帮着淘水，又把负责处理水的工人请来，到夜里3点半才算完事。当时家里的家具全都让水泡了，连窗帘都湿到半截，每个屋子都从木地板接缝处抽出8-9桶水。 大约有一尺多宽、两尺多高的水桶，抽油烟机的电机坏了，报废了，墙上的插座也不亮了。消停后，大家都走了，我们才发现一个奇事，其他的屋子全部进了水，水位都是十公分高，可最应该进水的那间卧室一点水都没进，卧室的门槛都是平的，全都一样啊。我想起这屋里还有打印纸、墨水啊，就在地上放着呢。我一检查，纸都是干干的。我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间卧室里。我既惊喜又万分感动，一点困意也没有，真真切切感受到慈悲的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第二天再一看，天花板上没有一点污渍痕迹，全是白白的。大妹说，这是我亲眼所见，不然你再说我也不会相信。我就按照我所梳理的第三点去处理这件事，没要楼上邻居一分钱，甚至连他们拿来的两箱牛奶、水果都劝他们拿回去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将计就计，把坏事变成好事，让我们从中提高心性，并机智地利用此机会救度邻居们。师父，您辛苦了，能成为您的弟子是多么的幸运。弟子用尽世间语言，也无法表达弟子的感恩，无以回报您的洪恩浩荡、慈悲救度。弟子唯有学好法，实修好自己，兑现自己来世的誓约，成为住世正法中的一粒子。叩拜师尊，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迫害中不动摇，平稳做资料，讲真相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青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3日。第一部分，幸遇大法，绝路逢生。我今年60多岁了，是1997年冬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回顾自己得法前，身体患了多种疾病，脂肪肝、胆囊炎、妇科病，精神不好，睡不着觉。肝胆疾病严重时，去北京大医院多次治疗也不见好转。我丈夫也一身病，腰椎间盘突出，一只胳膊肌肉萎缩，浅表性胃炎，胃底糜烂，食道管糜烂，胃痛的时候吃不了东西。看他那样，我着急上火，恶心呕吐，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常想，如果我们俩有个好歹，孩子扔给谁呀？那时孩子才12岁，我精神压力非常大，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时胡思乱想，极度悲观。一天，一个同乡来我家串门，向我们介绍了法轮功，说是佛法修炼，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我和丈夫非常相信他说的，我们开始到公园练功，每天坚持着，也就10多天的时候，我们俩身体都神奇般好了，多年缠身的疾病都没了，身体彻底好了，心情也舒畅了，一身的疾病不翼而飞，走路感觉身体轻飘飘的，上楼也不感觉累了，非常舒服，吃饭也香了。我们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无限感恩。从此我开始走上了修炼道路，大法书中讲出了高深法理，告诉我如何按照真善人去做好人与如何修炼。第二部分，建立资料点，传真相。我和丈夫修炼也就1年半的时间，中共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就开始了，是公安国保大队、区国保大队、当地派出所、街道、社区不断地到我家进行骚扰，3天2头来砸门，在楼下监视。一次，街道主任带着好几个人来我家，还有国保的人，我没有害怕，向他们讲述了我们为什么要修大法，
修大法后身体怎么好的？我还给他们念了转法轮中的一段讲法，他们谁都没有话说了，站起来就要走。临走时，街道主任把我的转法轮书抢走，我看见，一步上去就把书抢了回来。我说，这本书是我的命根子，你不能拿走。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2000年，由于中共不法人员的破坏，同修们没有地方复印经文和传单。我经常接到在明慧网上下载的同修在马三家劳教所被迫害的传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说，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他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当时我想，怎么将他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呢？这时正好去掉最后的执着经文来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因为你们是合格的，达到标准的真正修炼者，拿钱财拿物质利益吓不倒的，这些是修炼人本来要放下的，而且这些修炼者连生死都放得下，还怕以死来威胁吗？我顿时悟到要做资料救度世人，于是和丈夫同修商量买一台复印机，要最快最好的，省时省力的。第二天他就用了12500元买了一台复印机，我们用5000元租了房子。我早上去资料点，晚上黑天才回来，每天大量的资料复印出来了。有两个同修知道后也拿出很多钱，我们又买了多个传呼机，给各片传送资料的同修，以便资料及时送到。我们时刻记住师父的法，按照师父的大法要求做，不敢放松一点。记得当时本是一个同修被公安国保警察给迫害死了，我们把揭露公安国保警察迫害死大法弟子的传单印出来，在市区大量的发放，把那个恶警吓得一见着大法弟子就说，我没打你吧。正实法修炼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修正自己，在伟大师父的保护下，我们的资料点自始至终都走得很稳。随着正法的进程，我们在自己家建立了资料点，买了电脑、打印机、激光机、刻录机，自己下载，同修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做什么。我们和同修们交流以后，在我们片陆陆续续开了10多朵小花。第三部分，讲清真相，证实大法。一，向世人讲清真相。我通过学习师父讲法，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和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得到了很大的启悟，知道众生在等着我们救度。记得2014年的一个夏天，我早上6点发完正念就出去讲真相了，看到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坐在门市台阶上，我过去向他讲大法好真相，问他入过队没有。他两眼睛直勾勾地目视前方，茫然地说，别和我说这些有什么用，人活着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好，反复地重复这几句话。我一听就和他说一些宽慰他的话，了解了他是和家人生气出来的。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让他得明白真相才能救了他。我想如果他看了大法真相光盘，他一定会好的。我就和他说，你上大姨家吧。他说，我不去，我哪儿也不想去。我一心想让他明白真相，于是我上前把他拽起来就走，10多分钟就到我家了。到了我家后，我把真相光盘给他放上，他聚精会神地看着，他连声说，怎么这么好呀。我又把天门自焚真相光盘放上给他看，他明白了真相，说原来电视都是骗人的。中午我留他吃的饭，给他做了4个菜，他很高兴。下午我给他放的师父广州讲法，3点多钟他才走。他走的时候和我说，大姨， 能不能把这光盘送给我，让我家人也看看。我说行呀，我就把光盘包好装兜送给他了。他走时一再说谢谢大姨。我说这是师父让我们救人，我们才这样做的。记得一次到大集上讲真相，看到一个大姐在离马路边不远的一个地方坐着，当时手捂着脑袋，我就过去问她，我说大姐你怎么了？她说我头疼得厉害。我说你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想给她个护身符，可以掏兜没有了。我说你跟我上我家，我家离这儿不远，十分钟就能到。她站起来就和我走，我们俩一边走，我一边给他讲真相。到我家后，我给他放上大法真相光盘、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自焚光盘。他看完后很快地明白了真相，说这也挺好呀，连外国人都练呢，电视净说谎话骗人，往后我也练，上你家来行吗？我忙说行，那咋不行。他说谢谢妹子，你心眼儿咋这么好。我说这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救人，大姐走时我去送她，她说我的头一点也不疼了，可轻松了，真的好了。我目送她，心想又是师父救了她，谢谢师父。二，弘扬大法，向家人讲清真相。我修炼后心情变得豁达开朗，大法这么好，我想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大法好，让他们也受益。于是我开始向家乡人、亲戚、朋友讲真相，弘扬大法，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由于我身体的巨大变化，丈夫的哥哥、弟弟、三个姐姐一家和亲戚、朋友及家乡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而且都做了三退。我的姐姐、姐夫、外甥、弟弟先后15人得法修炼。我叔伯弟弟的儿子结婚，农村办喜事，头天晚上就去很多人。于是我和丈夫抓住机会向世人讲真相，当晚就退出30多人，第二天来的人就更多了，又退出60多人。在中午开席吃饭的时候，我到其中的一桌讲真相，我刚给他们讲几句，有一个男士就站起来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都听到了，我一看他明白真相，就说你原来明白真相呀。他说我知道法轮功好。我问他你咋知道的？他说我是通过我们屯中一个叫王某某知道的，就通过他我就知道大法好。他说他丈夫家哥四个，他老婆婆有病没人管，都争着要财产，就他什么也不要也不去争，后来老婆婆没人管也没人要，他给老婆婆接走了，至现在还管着，都好几年了，我们屯中人都知道这事，你说法轮功好不好？后来吃完饭他走时，我到大门口送他，他又喊法轮大法好。他对我说等你们法轮功平反那一天时，我一定把我的摩托车队都带出来给你们法轮功开道。看到世人明白了真相，真是为他们有个美好的未来而高兴。至今我修炼已22年了，无论邪恶怎么疯狂迫害，我丈夫被银行逼迫买断，我儿子由于不写保证也被银行开除，生活一度艰辛，流离失所，但我们从来没有动摇过，更没有后悔过。我们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们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走到了今天。尽管我们还有很多人心没有去干净，但认识到它不是自己，要把它修掉，只有实修。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修好自己，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做得更好吧。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不要执着于要悟到高层次法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1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抱着各种有求的目的来学功学大法，那你什么都学不到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说，要想学好大法，只有不抱有任何目的去学才对。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又说，其实你在修炼中就是一点点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前段时间听同修交流说，因为学法时悟不到高层次的法理而苦恼，因此用了各种方法，比如背书等，结果还是没悟到，因此更苦恼了。所以就这个问题向内找，看自己为什么悟不到高层次法理，找了很多原因，当然向内找，在找到了原因后归正和去掉自己的不足和执着是应该的。但我看到同修在其中还有一个执着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对悟到高层次的法理的执着，而这本身正是一个应该去掉的执着。我觉得学法时老要想悟到高层次的法理，这也是抱着有求之心，是有目的的在学法。带着有求之心学法，那就是我们得法和同化法的一个巨大障碍。在多年的学法修炼中，我认识到高层次的法理不是人为的想悟到就悟得到的，那是自己在实修中提高了升华了，或在正实法中需要明白那一层的理时，师父和大法点给我们的，根本不是自己能求来的，相反越求越没有。所以抱着这样一颗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强烈的执着学法，不管表面采取什么办法方法，那都是悟不到的。而且即使这个人在其他方面实修升华上来了，本应该悟到的时候，看到修炼人在这面有求，就因为这个执着，法中更多的内涵也不会点化和显现给他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你是在求，求本身就是执着心，修炼要去的就是执着心。而且人为的想悟到高层次的法理，刻意的去想要悟到点什么，这是很容易悟偏和走上邪悟的歧路的。在这么多年中，我看到有同修就是在显示心的作用下，为了给别人显示自己悟到了高层次的法理，在学法中从表面的字意去抠字眼，乱联想乱猜测，最后发展成随意解释法，在无知中造下罪业，给自己的修炼带来巨大障碍。本地曾有一个学法小组就是这样的，在读法时相关学员断章取义的乱解释法，还到处宣扬他们悟到的高层次的法理。我接触过其中一个人，当时他很神秘又很得意地指着转法轮中的一句法给我说，我们那个组的某某悟性太好了，他悟到好多，你知道吗？这句话其实是这个意思。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那种说法简直是荒唐的离谱，和法的表面意思都背离了。我震惊地看了看同修，同修的眼神浑浊而迷茫，我至今印象都非常深刻。我告诉同修，这样的悟法是错误的，而且还会犯解释法的罪错，同修根本听不进。本地有同修知道后也很着急，多次去劝阻， 他们都不听。到最后，那个组的学员或被迫害，或出现严重的病业表现，有的经过了许多磨难，承受不住，最后失去了对师父的正信，彻底放弃修炼，至今都没走回来。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所以我们在学法时，不要执着于悟到高层次法理，通读也好，背也好，就是静下心来学，静师静法的认真的学，什么也别想，也别求，更别标新立异。师父给我们讲的法是李白言明简红营二大法行宋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没有任何谜，不用去猜，就看我们能不能相信，能不能按照法去做到。学法时就是读懂和看懂法的表面意思就行，更高的内涵该悟到时，法会点给我们。其实我们在学法时悟到了法更深的内涵时，是发自内心的震动和震撼，是难以言表的。而悟不到，也不要因此紧张和苦恼，更别在同修中去造成这样一种有求的氛围。其实只要在按师父交代的三件事在做，一切都在其中。也许你所对应的宇宙体系，因你所做的三件事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大改变，但你人这一面啥感受都没有，那你悟没悟到什么高层次法理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执着于人表面，要悟到高层次的法理呢？就按师父要求的去做，坚定地跟师父走到最后，那就是圆满。未来应该有的伟大的美好的一切，师父就给我们准备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给我们讲得很明白，练功人讲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个人认识，供同修参考，若有不足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法会文章激励着我更加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5日。明慧大陆网上法会已经结束十多天了，33篇文章我一篇没落的全部看完，回忆着同修的文章，对我心灵的感触太深了。今天我将法会打动我最深的几个地方写出来，借以鞭策自己走好未来的修炼之路。33篇法会文章我是认认真真的一篇没落的全部读完，这几天我又用 MP3 听法会交流文章，越听同修的故事对我感触越深，这十几天来天天都被同修们提高心性，放下自我，无私救人的事迹感动得泪流满面。在读同修的文章时，每每对照自己，让我看到自己的差距，其中有几篇文章对我触动特别大。明慧法会经商中修心救人这篇文章的同修，他为正实法所做的每件事让我都很感动。我一直以为做生意时有欺诈是无法避免的，作者悟道，我在大法中修炼又做生意，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是给未来留下参照。这句话让我明白，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在社会上演主角，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有榜样的作用，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同时我也认识到我们责任重大。作者写道，他后来把生意全给了女婿，真的能放得下。特别作者最后写道，
我发现对钱感到陌生，好像钱与我很遥远，与我没啥关系。我奇怪地想，我赚了大半辈子钱，得法前拼命赚，得法后淡泊赚，现在咋对钱陌生了呢？看着世人赚钱那个劲头，忙忙碌碌的，我想，他们在忙什么呢？可能是我超脱出来了，心干净了。妻子念叨，咱们还有几处房产，把租金攒着，多攒点钱。我说，攒多少都是数字，从古到今，穷人富人都在攒数字，得到精神上的享受，最后数字给谁了，都扔了。对此我的感触太大了，这就是大法的超常。对于今天我们每一个得到这高深大法的生命，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呢？修炼真的像师父说的那样，只要放下人心，一切都很容易。其实难就难在放人心，去执着，在人与人之间矛盾之中能不能放下，在真真切切的现实利益面前能不能放下，在亲朋好友遭受磨难时，我们能不能放下这颗人心。说这么多，还是修炼的本质问题。读了看似不可能的事，让我感动的是，同修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确实不是人世间能存在的。读这文章，看到了同修20年修炼中，在信师信法上从来不打折扣，为了自己的信仰，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同修从无知、狂妄、自大，到谦卑、祥和、理性、成熟，从轰轰烈烈到寂寞中的守望，确实看到了同修那真修的功夫。做事轰轰烈烈容易，可能做到寂寞中的守望太难了。可寂寞中修炼，这是所有修炼中必须要走的一段漫长的路。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教导我们，寂寞能使人疯，寂寞能使人忘记过去的一切，寂寞甚至能使人忘记语言，也是最可怕的一种苦。可是同修做到了能在寂寞中守望，对照自己的修炼，还不能做到在这最大的考验中像同修那样在寂寞中守望。三件事中经常出现浮躁，按不下那颗不能宁静的心，到现在练功还不能达到完全入境的状态，特别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自己没有达到那种境界，不能在寂寞中守望。这次自己下决心在这方面下功夫，在修心上下功夫，不能再浮躁了。真正想做一个像师父在各地讲法舞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人在俗世中，念在方外的人过渡，让自己真正能在大法中脱胎换骨。读了公安局派出所找我做装修这篇文章，自己受益很大。同修坚持向内找，对师父的敬仰，对大法的坚信，让我感动和佩服。对照同修的亮点，我也找出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平日里我向内找，只做到自己做错了的时候才能找到自己的不足，当问题出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就不会向内找了，就会向外看，将对错分了出来，找完后还沾沾自喜，感到自己做得好，比别人修得好，悟性高。这次读着同修的交流文章，我看到了自己在修炼上存在的差距。同修是无条件的向内找，而自己是有条件的找自己，其原因就是自己平时学法没得法，不能做到一丝一念向内找，修炼上不够精进，不能做到逆流而上，特别有时在救人中碰到世人不接受，不会向内找，不会从众生对自己的表现去找出对应自己要修掉的人心，更没有用博大的慈悲感化世人，而是轻易就放弃了，由此错过了救度很多的有缘人，真是愧对师尊。今后我要真正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 把向内找养成一种习惯，做到对与不对都找自己，让向内找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做到真正的修自己。从同修的文章中，我还看到了自己还有证实自我的贪天之功。其实证实自我就是在毁灭自己。一个大法修炼者在证实自我时，自我后面的生命和因素只能带给自己磨难和坎坷。而当放下了自我和各种不易觉察的私心，才能证实大法。以纯净的心证实大法时，就融入了无比威严的大法之中。证实了大法，自己的生命就会在大法中得到永生。只有将自己真正融在大法中，才是最安全的。从同修文章中，我还看到了自己还存有妒忌心、不修口、党文化、安逸等人心。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会多学法、静心学法、发好正念、多救人，做到一丝一念在法上修。多看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在正法的路上更加精进。我要做到对得起慈悲的师父，对得起我世界里的众生，也对得起真正的自己。个人的一点体会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关注司法局对律师维权的干预，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30日，大陆来稿。司法局原本在政府部门没实权感，公检法不会听司法局的，只听命于政法委。早年公检法对律师的迫害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律师群组里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自行维权，因此逐渐地迫使公检法不敢直接打压律师。自从司法部门被公检法拉入后，就把对律师的打压交给了司法局，由司法局随时直接限制律师权利，全国上下都一样。现在多是政法委的人转到司法部门。近日接触律师获知，司法局干预律师从2016年至2017年开始，中共于2016年召开全国公检法联席会议，将司法部门拉入迫害圈内，表面发文保护律师权利，其实这是私下里限制律师的权益，后期慢慢强化，经常开会，主要是妨碍律师行使辩护权，规定不准炒作案件，不准发微信、微博，不准将案件发往媒体，扩大影响。如帮受迫害群体维权，则强制司法局打电话当场叫停、约谈、约束警告、威逼利诱，不经过年度考核，年审时盖上不称职印章，直接损毁律师信誉，严重影响律师办案，停业，逼着转所，处处刁难，直接侵入律师家里威胁家人。开庭前一两小时内，律师所属司法局会打电话给主案法官，约束律师要依法依规办事，即限制无罪辩护。开庭时，司法局直接来人坐在领导席上监视律师，给律师辩护施加压力，注销、吊销，吊销后终身恢复不了律师证。例如有一位律师要上庭辩护前，他身边围了14名亲属要跟进去旁听，但法院不准，律师则抗议，家属不进去我就不进去。这时从法院内出来国保的人直接威胁律师，你敢闹事，我就向你的司法局汇报，把你抓起来。因我过去有一个误区，认为司法局是保护律师的，因此在对法轮功的20年的惨烈迫害中，一直没认识到司法部门参与了严重迫害。尽管知道沈阳司法部门参与谋杀高荣荣案，也只认为是特殊个例，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我想还有不少人可能也没认识到，因此写出来共同提醒。 请知情者曝光更多详情，建议重视收集司法系统信息，重视给司法系统人员讲真相，尽早结束迫害，建议请律师时尽量注意律师安全。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